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怎么样用神的智慧来回应一个人对他说话。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要先学习怎么先认识这个人的处境，能够真正明白他的心事才对他说话。那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用爱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出一个步骤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改变。先爱这个人，才有机会认识他，认识了这个人，才能够有智慧的对他分享神的话。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我们说先爱后知，先知后言。然后在一个交流的生命的交流对话的过程中间，跟他一起寻找到生命成长小碎步的蓝图，叫做爱知言做这四个步骤。英文呢叫做 love know speak do。 这个模型是保罗屈普模式发展出来的教牧辅导的原则。那 love know speak do 是概念的次序，不是时间的先后。因为你跟一个人在生命交流的时候，你不能像机器人一样，我现在正在爱的阶段，待会再来知的阶段，它总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在你的心中有一个概念的优先次序，我先爱后知，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深刻的道理。如果说我们年轻人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可能就会彼此相爱，有没有？我们有这种想法嘛？可是等你真正进入亲密关系的人都知道哈，如果我都认识你的话，我还会爱你吗？不会。反过来，爱并不需要建立在我对你认识的前提上。爱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爱，我就愿意去爱神带到我面前的每一个人。我还不认识你，我已经决定爱你了。那么像你在做儿童事工的时候，在带领孩子的时候，你不太有机会真的认识这个孩子，你是先决定爱他们，然后爱了一阵子以后慢慢看出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你先决定爱孩子，然后你后来认识了他们。你自己有孩子的话，每一个孩子诞生都是陌生人，但是他还没有出生，在你母腹里，爸爸在外面摸着 baby 为他祷告，就已经爱这个孩子了。等到生下来讲，你怎么这样？爱的态度是从神来的，是一种生命的气质。你愿意爱，因为你住在神的爱里；你愿意爱，因为你是基督的使者；你愿意爱，因为这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不管他是同性恋、异性恋、有钱人、穷人，是一个政治的压迫者还是一个被压迫的，你已经决定爱的态度在先。那种爱是从神来的，他不需要被人的反应来先决。所以当你有了爱，你才有机会去认识这个人他内心生命的光景。所以你爱一个人并不能改变他，你不能跟一个人主张说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还是这样。其实真相是我本来就是这样，但不会给你看到，但你爱我了，所以就给你看到了。所以你的爱得到最大的报答，就是你有机会穿过那个重重的城堡的围墙。因为你爱，所以人家就开了一扇窗一个门，让你登堂入室的走进去，发现外面光鲜亮丽的城堡里面其实污秽不堪。 那就是你爱的回报。但是这是一个美丽的回报，因为当你有机会进到人们的生命深处的时候，你才可以按着他生命深处真正的心事把神的话告诉他，你才能站在他秘密流血的伤口里面，站在那个伤口处为他祷告，因为你有爱才有机会。要不然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一年52周，每个教会每周的祷告会求的都是生病，有吗？谁家又病了，对不对？现在多一个说我们�孩子要出国留学了，好，有40%的孩子要出国留学，就为这个祷告呢。可是真正的挣扎和心事没有人讲。为什么呢？不安全。讲了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安全？因为爱的态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就不安全。所以祷告会只好求的都是疾病，有吗？罪的问题不太讨论，对不对？因为人们并没有觉得很安全。所以先爱后知，因为认识了这个人生命的深处，才可以对他说话。那感觉像什么？我做个比喻啊，假设有一个单身公寓，有4层楼，然后住在4楼呢有2个孤单的人，然后这边叫 A 座，这边叫 B 座，好吧？然后 A 座呢是蓝色的门， B 座呢是绿色的门，然后大家的家里面都有客厅，客厅里的沙发都着过火。后来 A 座的人得到了福音的盼望，被安慰了，他决定要走出他的生命，把福音分享给别人。他就看到对面有个 B 座呢，他本来在他 A 座的客厅里面，他接受福音那一天，他把窗户打开，门打开，接受神的救援，对不对？后来他就从他的客厅推开他蓝色的门走出来，然后就想说，基督这么爱我，我也要爱对面那个人，让他知道主耶稣也爱他，所以他是基督的使者，对不对？他就温柔地敲 B 座那个绿色的门，然后因为他很温柔，因为他很有爱心，因为他很诚恳，看上去就是来真的哈。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B 座的人终于忍不住把绿色的门打开，里面那个浓烟就冒出来，因为他里面家里着着火，然后他就温柔地走进去，他不是骂他你怎么着火了，他就拥抱他说，哦，你好辛苦，我在这里为你祷告，求主耶稣来灭火，然后把神的话像一杯凉水放在他的怀里，有没有？那个叫做圣经辅导，那个叫做传福音。你从你自己的生命中走出来，因为你的生命打开被神救援了，然后你带着基督的福音轻轻敲别人的心门，进到别人的心里，把福音像一杯凉水放在他怀里。所以走出我自己的世界，后来进到别人的世界，到别人的世界的时候，我在祷告，主啊，你有什么应许，什么话要对这个人说，借着我作为一个使者把你的话告诉他。这就是爱之言做那个言的部分，也是我们到这堂课要仔细来思考的。最后做是，当他已经领受了神的话，他有被安慰，他里面有信心开始跑出来，开始有盼望，但是还没有很成熟，陪伴他一起去探索，在我们要变得更像基督的永恒目标的前提下，下一分下一秒的一个小步是什么，那个小碎步是什么，所以一起寻找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可以操作信心的生活，这叫做做。那么今天你会在今天一天的课堂里面呢，深刻的去思想知言做这三个部分。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画面呢，这是教牧辅导的原则，它被具体的写在保罗·屈普博士的这一本《改变生命，改变心》。他在北美是学教牧辅导道硕或 D-Min Program 里面标准的教科书，北美一般都通用接受的。那么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Instruments in the Redeemer's Hand》。那这本书比较早翻译，不是同一个出版社。后来呢，基督教智商辅导协会 CCF， 他们也是这个书原来的机构哈。他们开发了门训教材，第一套叫《人如何改变》， 第二套叫如何帮助人改变，第三套叫改变与人际关系，然后第二套 就针对这个课本发展了一个小组学习的教材，那就是你现在看到如何帮助人改变这个系列。它的目标是训练人成为辅导老师的，成为一个去辅导别人的人。那你可以透过读书会或小组或门训或主日学的方式一起来学习，主要是一起学习这本书，透过这个门训手册把问题展开来，可以一面在建立关系一面交流的过程中间一起学习。那么待会鼓励你可以在结束的时候到书摊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谈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认识自己，就是知的部分。那么有人会问说，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那我要帮助那个人他又没有来听哈，那我怎么劝他他都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啊，我要怎么样让他知道自己有问题呢？让我们现在思考这个过程，为什么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为什么人不愿意去正面看待。如果你有对一个人有一些观察，然后你有一些很友善的劝诫，他不但没有得到帮助，他反而觉得你误会了他，有没有？他觉得你冤枉了他，或是委屈了他。或者反过来，另外一种情况是他心里面对于自己有一定的认识，然后他希望你按照他所认为的去认识他，甚至他希望你按照他所认为的去理解他跟你的关系，而不是照你的观点，就是一定要照他的方式去理解到底他跟别人跟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先不要说他，我自己会不会这样，我自己会这样。但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先停下来一下，想一下，我们在为自己的形象辩护，但是当我们为自己的形象辩护的时候，停一下，我们真的比别人更认识自己吗？就是自我，关注自我不等于自私啊，就自我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就是一个被观察的课题，我们有没有任何立足点去宣称我对自己的认识是最可靠的？就像你要观察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观察一个公司的营运状况，你要观察一个公共政策的得失，你要观察一个科学研究的标的，这个被研究的对象本身对自己的认识能不能宣称是终极的客观的答案？不能。反而如果一个公司对自己讲的营运状况不接受外界检验的话，很可能就会封闭起来，走到严重的错误，对不对？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真的那么可靠吗？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忙着去辩护我们自己？让我们思想这个现象，当别人说我的时候，我的本能就是要去捍卫我的形象，然后我要让别人知道，不不不，我已经做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够好了，对不对？这个行为发生的同时，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们对话的时候，我们又深深的觉得自己不够好，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两个现象都是客观的，对不对？但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对不对？因为到底我们在争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没有那么认识自己，我们想要真的是一个能够自己控制自己怎么样被认识的过程。就是我希望当别人说我或是定义我决定我的价值的时候，我有机会参与这个过程，我有一定的掌握程度，并不等于我对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就完全交在别人的手上。反过来说，这是一个健康的态度啊，因为我们都交在别人的手上，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牵着走，对不对？这个世界也很自私，也很功利， 他们对我们的定义并不是为着我们生命最大的利益来考虑的，所以真的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来定义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吗？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交流，我对自己有看法，别人对我有看法，我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间产生对话，我也去认识别人，也让别人认识我，然后我越来越真正的认识一个人，也透过这个过程越来越真正的认识自己。当我去帮助别人的过程中间，也是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能耐，看到自己生命的气质和破口和需要成长的空间同时发生的。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照亮我自己，因为我需要拿着手电筒去照别人的黑暗的时候，那个光也会照到我。所以认识人其实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包含认识别人跟认识自己。我们没有那么认识自己，还有我们认识的自己每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欲望、新的偶像、新的操控、新的罪，我们的心在制造偶像，一直都有新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要认识自己，就承认你不那么认识自己啊，然后跟人进入一个很真诚的交流，去认识人。然后当别人讲了一些东西你没有想过，你原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为认识一个人突然间就颠覆了，有没有？那个过程你自己不是也改变了吗？而且你也更多的认识，哦，原来我自己不知道。好，那这个过程是很健康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观点先放下来，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低。那如果你身高比较高，你就要有点驼背，不是，就是如果你身高比较高，你的姿态要放低，用别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去看一个你不熟悉但其实你有机会看到世界。所以圣经说，罗马书12:16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就是不要以为你都很知道了，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最聪明吗？他卑微下来的时候最聪明。当你身段放低去倾听比你更卑微的声音的时候，你反而有机会变得真正的聪明，去看见你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听到你听不到的东西。不要自己感觉良好，有没有？就是要能够用别人的眼光去理解世界，不等于他是对的，所以他也是变化的过程，你也是变化的过程。他没有那么认识自己，你也没有那么认识自己，但是当你学习走出你的 A 座去敲 B 座的门的过程，你也不一样了，他也不一样了，你们变成结伴同行，一起去认识彼此和帮助彼此认识自己的天路客啊。所以啊，好的圣经辅导老师就是很真诚的愿意跟别人好好不带条件的聊聊天，就是常常做一个牧师走在弟兄姐妹中间，没事驻足下来就有一个很天然的聊天，这个过程对牧师本身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谦卑的人才有机会听到真相。为什么丈夫很难跟妻子启齿他真正的困难？因为妻子太快的拿一些他直觉又很有道理的东西去批评他，所以他只好就不说了，因为也不想跟你吵架，对不对？那么孩子为什么不听父母亲，不跟父母亲沟通？因为父母亲都太紧张了。如果你希望孩子就是一直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基本上要学的态度就是不动如山，然后用声音来表达你听见了，你就要说嗯啊啊哈嗯意思是说我听到了，你要给一个讯息告诉人家说你听见了，你在听，但是你不需要有什么回应，所以就很稳，有没有？ 然后有一天青少年的女孩进来，半夜12点钟敲妈妈的门，她已经睡着了，跟妈妈爸妈说：“爸妈妈，我沉迷在网络色情里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出不来，我今晚好痛苦。”她崩溃了，然后跟她父母亲讲。她父母亲当然第一个反应很 shock， 首先以为只有年轻男孩子有这个问题，哎，不是，年轻女孩也有这个问题，而且现在越来越有这个问题。然后听到第一个反应怎么办，大动作的骂他交了谁朋友，做了什么事，谁把你做成这样子，电脑在哪里，记录找出来。他再也不会跟你讲下一次。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能信任你，你不要说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不是不相信你，他太相信你了，他知道你一定会干预的。不能让你来干预，所以只好不告诉你，是因为他已经沉迷在一个东西里面，你的干预会直接阻碍他欲望的实现，所以只好不告诉你，有没有？不是说不绝对不相信你，可是因为你的态度反应太激烈了，你需要谦卑下来，先承认你不懂，第二个承认你不知道怎么办。当你发现你其实不懂这个人的挣扎是什么，不是表面上你认为那么简单，而且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进到一个很绝望无助的一种心情，有没有？对了，那个时候你就与他同心，有没有？因为他的感受就是这样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是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克服他，然后你承认你其实也不懂这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时候，你就跟他到一样的生命的光景，然后你们牵着手说：“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爸爸可不可以为你祷告？爸爸也需要祷告，因为我需要主耶稣告诉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可以陪伴你是最有帮助的。”然后就跟神一起呼求，求他让我可以帮助这个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要谦卑下来，然后要培养信任，而不是灌输看法，就是让他可以更自由的来找你。你好像一个有冷气房的沙发一样，他在外面很累，然后回到家冷气打开，坐在沙发上就在那边发呆10分钟，有没有休息？对不对？基本上你就要变成那个沙发，让人来到你面前来休息。当然你能做的有限，你只能保持好的回应，把人带到主面前，你没有办法无限的分享你自己，但是按着神量定给你的，把自己放下来，愿意去培养一个他可以很舒适的在你面前分享的一个信任的关系，而不是太快的把你的看法，有些东西你以为看法很直接很了然呢、啊？例如说这个男人在外遇，他来找你，第一件就是立刻切断这个关系，对不对？当然呢、啊，虽然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还是要先停一下，因为一个男人进入外遇的关系，他实际的理由还是蛮复杂的，你要给他机会去看见这个行动的必要性，而不是变成他要惧怕你的权威，这是不一样的。虽然答案也是蛮明显的，可是你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自己去发现自己。第三个是倾听情绪，同时寻找答案。当我要去帮助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进到他的生命中，轻轻敲了那个门，我从 A 座出来敲了 B 座的门， B 座绿座的门打开的时候，烟就跑出来，那个烟就是情绪了嘛。情绪跑出来的时候，你要寻找答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这个时刻神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而我应该怎么样表达可以帮助到他。神至少已经让我透过爱的行动创造一个可以彼此分享帮助对方和自己认识彼此的空间。那么情绪怎么处理呢？首先情绪是新的语言，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常有的情绪就三种，你一般帮助人就遇到三种标准的情绪。第一种情绪就是他很生气，叫愤怒。 第二种情绪就是他很恐惧，叫焦虑不安。那么第三种情绪就是他很沮丧，他很绝望，他觉得没有用了，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只有完蛋了那种感觉。就这三种情绪，那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因为你把自己身段放低，你去抚救卑微的人，你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去倾听情绪的时候，你需要在情绪中去关注他生命的状态，而不要把他所说的话给抓紧。人在情绪状态下说的话，就好像你的消化系统如果不太健康，那吃了东西以后就胀气，后来你就开始排气，有没有？那你肠胃不舒服，你就排气，然后出去。那你在情绪状态，就是你的人有一些状态不健康，没错，但是你就有情绪，一些很负面的情绪跑出来。那如果你今天在排气，那个气基本上排出来，你的态度就是要让它怎么样散掉，对不对？那有些人很讨厌看你在排气，就拿一个真空罐然后备用，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不要这样，真没有爱心，真的真的很没有爱心。人在情绪下说的话，早知道我就不要嫁给你了，离婚离婚，除离婚没有别的。然后过了十天，你说你不是说要离婚吗？律师都给你找好了。哇，不是情绪下的那个话，就是要让它散掉了。你去抓着那个话一直去做逻辑分析，不管你的分析对或不对，你真的没有爱心。你要做的事情是倾听这个情绪。离婚离婚，哦，亲爱，等一下，你是不是今天很生气？对不起，什么事能让你那么生气？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你要去倾听那个情绪背后到底他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那你可以区分三种情绪：愤怒、恐惧跟绝望。怎么区分呢？假设你是动物园的管理员，你的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园区，就是大象。后来有人告诉你说，大象被放出来了，然后在动物园的走道上狂奔。你第一个反应说，大象怎么会被放出来呢？这个叫做什么？愤怒。愤怒的概念就是你有一个欲望，人家没有给你，你要的没有给你，你认为应该要有的被人家夺走，你就生气，你的欲望被限制了，被挫折了，你的情绪就是愤怒。所以你听到一个人愤怒，是告诉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欲望被挫折了。那你就可以聆听这一点，说哦，你是不是很生气？哎，为什么？是不是你很生气？是不是因为他把你的玩具抢走了？好，你讲一下这个东西，对方的情绪就会下来，因为他觉得你其实听懂了他新的语言，对不对？你的孩子在那边吵架，然后哭闹很厉害的时候，不要先骂他你为什么哭，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拉着他的手，你为什么很生气啊？好，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点点头就不生气了嘛，就可以沟通了。那接下来那个动物管理员呢，他正在生气的时候，他就发现那群大象正在马路上向着他狂奔而来突然间肾上腺素起来，大象然后敌意啦、害怕啦，都一起跑出来。那一刹那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恐惧，就是你不想发生的事情，眼看就要发生，这个叫做恐惧，有没有？啊，就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欲望，然后你担心它会失去，这叫做恐惧。有不同的形式，一般叫焦虑啊、不安啊，不同的词汇，焦虑症。焦虑，各种焦虑恐慌症状的背后核心概念就是恐惧、惧怕。那第三种情绪是绝望。你刚才看到大象向你狂奔过来，有没有？结果来不及，大象就啪就把你踩过去了。 然后你就碎成一些骨头跟皮在地上变成平平的，然后因为已经碎了你就站不起来，已经压扁了，你就再也恢复不过来的嘛。这个叫做忧郁嘛，英文叫做 depressed， 就是被压扁了啊。那一个人觉得他必须要有的重要的生命的事物，一个欲望被夺走了，他觉得夺走了这一切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而且他也无法再恢复了，那个感觉就是绝望的感觉。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倾听新的语言，当你听到他的情绪，不抓住他说的话，而是去关心他的人的状态，在这个前提下跟他沟通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纯粹因为这一点就感受到很大的帮助，纯粹因为你明白我现在觉得很绝望，我的忧郁情绪就会好很多，纯粹因为你明白这一点啊，纯粹你明白一个人很孤单，他孤单的感觉就会消失很多啊。那当你在听一个人说话，在聆听他的情绪，去认识这个人的过程当中，他不管怎么解释他自己，你需要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判断，去观察到底他可能的状态是什么。因为人们在讲的时候，是因为他还不够清楚，所以他一面讲一面在寻找，他在调整，男人女人都一样。那如果他已经都想清楚了，他就不需要再讲了，有没有？那他在讲的时候，其实讲的东西是明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的东西，不要也不要就把这个当作哦，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是那样。在做辅导工作，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因为人家打开心事跟你讲他的感受跟他的问题跟一些故事，在你自己做辅导的人心中就产生一个刻板印象，这个人就是这样，将来他就会这样，我们要防备他会那样，你的态度就因此被改变。因为你自己太脆弱，你知道吗？你不够坚强，别人给你一个讯息你就直变。爱就是一种不改变的一种态度，我对待你的态度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所以别人可以很舒适的一直告诉你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不会影响你对他的看法，有没有？那样子才有办法继续告诉你。他每次跟你讲你的看法，都跟着他一起负面的去看着他跟他的生命。最糟糕的就是一个人在感情中有问题，跟另外一个人诉苦，后来那个人就教他怎么样去解决他亲密关系的问题，后来干脆想，那我帮你去爱那个人好了。这叫弥赛亚情节，他很危险。在辅导的过程中间要小心这种移情，移情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自己的生命不稳定，然后听别人的心事的时候你就跟着转，然后你又觉得自己其实很强，然后你又想替别人去做其实别人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会发生移情，因为你创造一个让别人去不健康依赖你的机会，结果你自己惹祸上身，不要掉到那个问题上去。那你去听一个人故事的时候，你要跳出来用一个神的角度，用一个立体的空间去看平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你需要听的时候去思考，主啊，你帮助我看见我真正要看见的，听懂我真正该听懂的，因为人对自己的说法其实是不可靠的。所以圣经上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只有上帝可靠，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是可靠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是不可靠，所以你不能跟着人对自己的看法卷着走，你自己对他的看法也一样不可靠的，所以你要谦卑的下来，不断的寻求神光照，你可以在对话的过程中真正的认识对方，也照亮你自己。那么当你去帮助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时候，你的雄心不要太大。其实人要认识自己是一辈子的过程。婚姻最美丽的部分不是我们40年婚姻都像我们20岁结婚的时候那个样子，不是。婚姻最美丽的部分是，谢谢你，我跟你在一起的这40年，我越来越认识我自己。你创造了，因为你的爱和你跟我的关系，创造了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真正的去找到我自己，明白我的问题，找到成长的机会，有没有？并不是我结婚了40年，我一直都保持20岁的样子，不是，我在找的婚姻对象不是一个就是喜欢我现在直到永远的人，而是会陪伴我一起寻找自己，一直到人生的末了的那个人。人一直都在改变，也都在发现自己的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其实要很长的时间才有机会，终于有一天很深刻的认识自己。那不要急，那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真正需要优先达到的目标，还不是把这个人的问题都诊断分类清楚，而是在跟他一起交流的过程中，使我们的眼光从只有自己转向基督与我们同在。关注自己不是错误，只关注自己把上帝推出心门才是错误。而我们重新把主耶稣带回到我们生命的故事里面，他成为我们生命一个重要的主角。在这个前提下来理解说，神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呢？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对我心意是什么呢？主给我什么应许，我怎么依靠他呢？认识基督其实远比认识自己还要更加的优先，也更有益处。就是对话的过程中间，你最后的焦点其实是要跟他一起去想想主耶稣怎么样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更认识主，有没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哈，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以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以为他是要复兴以色列的，他以为他是愚昧人的教师，他对自己有很多看法，有没有？他信了耶稣的那一天，他对自己的看法都崩溃了，破碎了，然后重新塑造了，被神塑造成一个基督的宣教士，一个使徒。那他以前对自己的认识，他认为那些都是有损的，是可以被丢掉的。我刚刚做个比喻说人排气，保罗用的字更强烈，他说看作什么粪土，有没有？粪土，你看，所以我刚刚那样用是合乎圣经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对他生命中真正最重要的知识是什么？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对自己的认识到什么程度都还次要，他一定要认识的是耶稣基督，有吗？反过来，当我去帮助一个人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样厘清我对他的看法能够完全的精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主耶稣的形象进入到他的生命中，在他生命中变得具体、踏实、稳定。所以在沟通的过程，最后是要让基督成形在人的心里。你说人们会关注自己的感受跟想法，这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凝视自己，把基督排斥在心门之外。其实你应当要对自己的感觉或自己的状态有一点了解是好的，你觉得你很自信，但你应该意识到其实你有点累，你有点焦虑，你有点忧郁，你压力有点大，你的压力有可能是很危险的，会伤害你自己，会伤害别人，你不应该完全忽略这些警讯。所以关注到自己本身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很在乎自己的感受，那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哦。不要觉得年轻人很自私，就是关注自己的感受不等于自私。神在我们内心中被排斥出去，然后我们沉迷在偶像，用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的塑造去控制别人的时候，那就是自私了，那就是自私。那人们在关注自己的感觉，一直在想我在别人的心目中像什么样子，然后在想那我应该怎么样，就好像照镜子的时候，你其实看的不是镜子里面呈现的真实的自我，你看镜子的时候你想的是我看着镜子来想象别人怎么样看我，有没有？ 所以你其实不是在照镜子，你是在想象别人，有没有？你在想象别人的时候，你跟别人有没有真正的沟通？哎，没有，是你自己在想象别人怎么想。哎呀，别人会这样，别人会那样，别人会这样说，那别人这样怎么办？其实那别人都还没发生，全部都是你。你自己扮演了别人的角色，然后你自己又对那个扮演出来的那个画面来交账，有没有？其实你在一个自言自语的状态，并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交流，所以不会产生有效的知识。那么就像你站在镜子，最后你看到的其实不是别人对你客观的看法，而是你的心魔。所以歌剧魅影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画面，就是一个倾斜的镜子，扭曲的自我，然后 Christine 看着自己镜中那个扭曲的自我，看到最后那个自我就变成了一个魅影，变成一个鬼从里面出来，背后镜子后面是一个深邃的地下的心理迷宫，有没有？他就走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那是一个暗喻。人凝视自己，其实也是为了改变别人。我在想，我看我自己镜子里的样子，我在想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怎么调整我，好让别人可以对我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所以我在捍卫跟塑造跟经营我的自我形象，关注自己，凝视自己，其实最后还是为了影响别人。这样你其实没有机会真正的认识自己，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为了认识自己啊。那怎么样会认识自己呢？吊诡的是，你凝视基督，你渴望跟他生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渴望生命变得更像他，你要向着他走去，脱胎换骨，越来越有他的生命。你看着他往前走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会认出，原来我生命中有这么多问题需要被放弃，原来耶稣有这么多恩典，我要用信心抓紧。我一手抓住耶稣的恩典，一手放下我原来依靠的东西，然后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以前是这样的人，我现在可以变成那样的人。你对自己的认识反而更深刻了，有没有？凝视自己其实是为了影响别人，不会帮助你认识自己。凝视基督有生命具体的改变的方向的时候，反而就会很快速很强烈的不断的认识到自己跟别人，因为你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而是用我们怎么样一起更像基督来衡量我们的状态。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上公益课啊，公益课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工程制图，拿那个铅笔跟那种直角尺哈，就要画。老师给我们一个标准的，我们就要用铅笔画在那个蓝图上，有没有？然后画完以后就交上去，然后老师评分。我每次都只拿二三十分，满分100。老师说错的地方扣10分，我就不明白我怎么会错的那么厉害。我那个图画起来就一样啊，然后那个线呢，这样画下去，如果有一点不直，我就铅笔这样。再这样描一下就描过去了嘛，看上去都很完整啊，哈。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拿出来都二三十分，我就很挫折。有一天老师哈就在讲台前面一面改作业一面发，我就走过去看老师怎么改，啊，震惊了！原来老师手上有一个标准的、完美的画好的图，在透明的那个塑胶板上已经画好了。那我们的作业呢，交上去工程制图。他就把那塑料板直接放上去一对，所有歪角地方全部都毕线，有没有？他就圈圈圈圈圈一个扣10分，一拿下来我又是20分的。你怎么认出你生命中并没有那么样的端正，没有那么样的真实？透过注视基督那个完美的蓝图，你就看出自己问题，你自己看自己觉得都是 OK 的。凝视基督，人反而有机会认识自己。所以你要一直说服一个人说，哎呀，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你应该这样想，该那样想，就没有用，有没有？拉着手一起祷告赞美，默想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基督的受苦、他的十字架、他的饶恕。突然间我就想说，哎呀，其实我蛮没有爱心的， 哎呀，其实我跟上帝蛮疏远的，看着基督反而自己就照亮。在教牧辅导里面常有的事情就是要去调解那个家庭纠纷，有没有？然后那个牧师若很爱弟兄姐妹呢，家家户户吵架他都要去探访一下，然后有些吵架都是半夜两三点在吵架，那牧师接到紧急电话，那不是打给消防队，打给牧师，然后牧师就进到家里去客厅灭火，有吗？然后牧师两三点很累了，然后到人家家里去探访，然后已经吵了一整天了，然后什么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然后牧师去的时候就先问说，哎，弟兄啊，你怎么哦，他这样讲，他怎么可以这样？不，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丈夫应该那样，妻子应该那样，我们都不要这样子，我的经验呢，你们不要这样解决，那样解决。然后讲完以后呢，说姐妹怎么，哦，原来是这样啊，怎么会那样，哎，跟我刚刚听的不一样啊，好的。然后就另外又说，哎，不，我们的经验，我们家的师母都是这样解决的，你可以请教他，然后你们不要这样那样那样。然后等到辅导完了以后，牧师走了，两个人都恨牧师了。后来这个牧师有经验的，啊，半夜两点钟去救火，好去了，就先进门，他们就要说话，说啊，弟兄你先不要说，姐妹你先不急，我今天呢是神的仆人来带你们好好敬拜的。然后客厅上坐好，我们先来个家庭崇拜。这个牧师就带着两个人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敬畏上帝，把神基督你是我们家的主，然后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生命的不幸，求主赦免，谢谢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怎么样爱我，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然后主啊，你既然这样的爱我，求你帮助我去爱我身边的邻舍，就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然后主啊，你让我受苦，但是你掌管这一切，其实不是我的先生，不是我的妻子，是你的手在帮助我，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塑造，求你让我对你有盼望，发生一切事情是为了要变得更像主。然后祷告完毕，然后就问弟兄说，弟兄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弟兄说，想想其实我也有错。然后问姐妹说，姐妹你有什么想法？哎呀，我就是太紧张了，我应该先祷告。然后说，那这样好，你们都很累了，先睡觉到天亮，天亮了以后呢，弟兄你要做头哈，就带着太太好好重新谈谈。那我现在回去睡觉了哈。因为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 你真正需要带给他的是基督的形象，是福音。福音在人很困扰的时候被很清楚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人凝视着福音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怎么一回事。那你是一个罪人，又去辅导一个罪人，又要把罪人对罪人的想法全部都搞清楚，你不如变基督的使者，把福音带给人，让人对福音有充分的理解，人们自然就会明白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我们的天父，感谢你，除了你以外，再没有任何人更了解我们生命最真实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痛苦，你知道我们的挣扎，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隐藏的罪和我们的不幸，你知道我们无知愚昧，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你，也不清楚你的话语。但天父，感谢你，你怜悯我们，在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你已经将主耶稣赐给我们，在主耶稣里，你已经将我们生命成圣与进前所需要的一切恩典都丰丰富富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现在恳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领我们回转归向你，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愿意被你塑造，渴望更加的像他，好让我们真正的去认清我们生命的光景，好让我们真正有力量的 去帮助我们身边的邻舍认识他们生命的光景，好使他们的心回转，愿意寻求你的面。谢谢主，求主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的心越发的安静下来，不再用自己的方式，不再用自己的论断，不再用自以为是的聪明，而是俯就你量到我们面前的每一种挣扎，让我们去倾听他们的声音，让我们去陪伴他们的难处，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在无助的感觉中举起手，抬起头，仰望阿爸天父，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生命改变的智慧。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Thank you.